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天天让我们有机会来读你的话语，你就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把你的话语能够接置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与你合一，与你的心连结，以致我们的心被恩感，我们就改变，我们就行出你看为正的事，行出在你的当中，行在那个不偏左右的当中。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列王记下22章哈。那我们先来在读以前呢，我们来看1-7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
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约西亚王18年，王差遣米舒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路和华的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就是转交木匠和工匠并瓦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殿宇，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不与他们算账，
因
为
他们
办
事诚实。好，到这边办事诚实。那这个是前面的第一段哈。那在这个第一段里边呢，因为他们行出神看为正的事。那这个看为正的事呢，我们来看约西亚。我们昨天提到约西亚，他在早在300年前，那个耶罗波安北国在那边要献祭的时候，不是神人就说，将来有一个大卫的儿子要生出一个儿子叫做约西亚，那个时候神就已经为他预备好了，神好像也看见将来的南国有一天会走到这样的一个离开神的一个地步，到一个程度很糟糕的时候，神还是要希望挽回他们，所以约西亚早在300年前神就预备了。那所以呢，约西亚这个名字我们昨天有提过，他就是什么？耶和华所医治的。所以 当你看啊，一个国家走到已经哇，到了人家都已经把整个南国46个城池都拿走了，亚述啊，然后剩下谁？剩下耶路撒冷，因为那个地方真的是易守难攻，因为他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山林。当时候，当大卫在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花了好多的力气啊，对不对？他说，谁能够拿下他，就让他当元帅啊。那真的是费了很多的心力。所以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理环境。但是你看哈，这边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几岁啊？8岁。好早哦，对不对？8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他就当王了，要治理整个一个岌岌可危的一个国家。然后你去看那个历代志下啊，那个他提到他怎么说呢？他在16岁的时候，就是他第8年，8+8嘛，对不对？16岁的时候，他就说他开始怎么样？他开始效法，他要亲近寻找那个大卫所拜的神，那是指谁？他开始在16岁，他开始在找神呢。请问一下，你几岁找神？我也忘了，对不对？我大概16岁的时候开始信了耶稣。迷迷糊糊的信了耶稣，因为代替人家去听了一个那个一个淫秽的一个讲道，结果帮人家偷签名，结果就因为这样子，哇，发现这样偷签名不能够上天堂，犯了罪得罪神，他说有犯罪赶快出来，所以我就赶快跑出去，所以我就因为这样信了耶稣。所以他16岁开始寻找神， 所以那个就开始被神吸引，神就在那当中医治他，我在猜，因为神所医治的。你想想看，一个八岁的小孩要当王，那是何等的压力啊，对不对？不要说什么，光是要站在一个讲台上面讲话，然后下面都是所有的文武百官，你要讲话，所以他的内心会不会受到创伤啊、压力啊？然后发现他父亲当了王两年就拜拜了，是不是就被杀了？然后他的爷爷，哇，天啊，被鳄鱼勾住走了1000多公里，然后被关了5年，又被放回来。他会不会想啊？奇怪，我为什么要面临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局势呢？是不是？哦，那所以他就开始寻找这位大卫所敬拜的神。当他找了神的时候呢，他到了，后面就开始他说，那这边他就谈到第二节说什么？那他所行的呢，都是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正的事。哇，好不容易出现看为正的事了，对不对？前面的王都是怎么样？没有行出跟他看为正的事嘛，所以都是属于什么不好的王嘛。他的爷爷还是米其林三星，对不对？最坏的王，像亚哈。但是后面有没有归正？后面悔改的时候归正呢，就认识了谁才是真正的神，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神。所以他又被这样子，他说他行出看为正的事。实际上我们常常看以为说只是行出神看为正的事嘛，对不对？那很容易就觉得就这样子而已啊。实际上如果你去看五经呢，你去查什么是看为正的事，你会发现那个实际上是神有祝福而已。比如说啊，那个在出埃及记15章哈，他说如果你留意听耶和华，然后呢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呢留心听他的诫命，然后遵守他一切的诫命的时候呢，他说他就不将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所以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得着健康啊。哎，你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就会有得着什么？他的 bonus 就是什么？神的健康啊，对不对？然后呢，他说他行主大卫一切所行的，然后接着说什么呢？不偏左右，对不对？我跟你讲，不偏左右更是好处多多。当你行出不偏左右的时候，你再去看那个，这个是一个专有的一个术语，在五经里边不偏左右的时候，你去看整个五经，你会发现至少有四方面的祝福。什么四方面的祝福呢？比如说他们待会你会看，他们找到律法书，对不对？当你去找律法书里边的生命记的时候，你会特别发现，他说你在生命记28章你去看哦，28章实际上生命记28章很长啊，总共68节啊，那么多的里边，你至少会发现很多什么是行出不偏左右的时候。神怎么说呢？他说哈，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然后呢不偏左右，不偏左右，然后也不随从侍奉别的神，耶和华就必使你怎么样作首不作尾，好不好啊？叫你得名啊，然后呢居上不居下，是不是？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如果你行的就是不偏左右，神就叫你蒙福。然后你行出那个不偏左右的时候呢，你会让当你有时候不小心犯错，会不会？会啊。然后你又行到神的不偏左右的时候呢，你会使神的心意转意耶。哇，使神的心意转意，那是何等大的事啊！然后你就会人数增多。然后你行出神的不偏左右的时候呢，他说呢，神就会除掉那个流无辜人的血。所以实际上那这个不偏左右等同于什么？你常常悔改在神的面前，然后修正你的那个往前走的道路，你才会不偏左右嘛，对不对？你要对齐谁？对齐神的话嘛。你对齐神的话的时候， 你偶尔会漂移，但是你回来，你漂移回来的时候，你就行在神的道路上面了。神就是连那个流无辜人的血都会赦罪耶。所以后来我看一看，我发现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GPS 在我们里边，让那个神的引导在我们的里边，然后让我们可以不偏左右。所以他说他是一个什么约西亚行了眼中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之外，也行出那个不偏左右的事，那这个里边就会带来整个改变呢。那个就是一个什么，是不是跟他的名字一样，神就医治，他就被耶和华所医治。所以我后来发现，哇，原来在神的眼中，那个神什么医治，就是行出神的不偏左右，那个会带来最大的医治，而且是持续有效的。你行出神看为眼中正的事，神就不将那个加与埃及人的疾病放在你的身上，你是不是就得了一个完全的一个健康保险呢？对不对？你也不用去常常去挂号看看那个健保局所提供的服务啊，对不对？那在这个当中呢，他说那个约西亚王十八年啊，我刚刚讲嘛，他到了十八年等于几岁啊？十八加八等于二十六岁，所以他前面在十六岁就开始寻找神，然后在当中呢，十二年的时候呢，二十岁他就开始怎么样？预备要修殿，然后等到了十八年，所以中间又过了几年啊？十二年嘛，对不对？十二岁没有六年，对不对？六年的当中，他预备好了，所以他在修殿的时候，到了十八，等于二十六岁的时候，过了六年之后，他开始要去结算所有这些预备的这些材料啊，整个百姓的奉献啊，够不够嘛？哈、哦，所以他就吩咐了其中的谁呢？那个书记撒番。这个书记呢，实际上我们会以为他是在记录的，对不对？实际上他如果等同于我们现在的什么，我们的外交部长，他是一个对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政官员。那他呢，他就吩咐他啊、哦，他说你去找那个大祭司啊，那个希勒家，这个大祭司希勒家哈、啊。应该是犹大最后的一任的大祭司了。实际上，所以你看哦，再接着后面的几个王，就都不是好的王，所以那个大祭司也很为难呢。但是在这里边，你看到当他跟一个好的王配合的时候，就发现他做了很多的事，什么事？修殿。然后呢，他们就看到说，他们从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这个民中收据的银子哈，你会发现，实际上那不只有南国、哦，那个时候很特别，他们连什么，连那些在便雅悯支派的啊、哦、之外，还有那个整个北国的剩下的那些的好几个支派，就是不是有一些都被掳走了吗？那但是比较靠近犹大这边的这些几个支派呢？他们都在这当中参与这个奉献、哦、他们一样就被改变， 被整个拉到什么，进到耶路撒冷，因为为了要避难，这样理解吗？当战争来了，你总是要逃到一个你可以安居的地方，所以那时候就是南国的耶路撒冷是他们可以避难，所以这边里边很多都是整个北国留下的这些渔民，他们都参与这个奉献哦。所以实际上我们在不管要建殿修殿，实际上是要花时间去预备的，不是一下子就有办法吗？不然你哪来那么多的材料银子，然后财务上的供应呢？所以他们是有预备的。那在这个当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至少预备了好几年，然后呢就交给了那个办事的人，这个殿里头办事的人，实际上这些办事的人呢，就是监督的工人呢，监督的这些下面要执行任务的这些所以他们有编组，他们有分工。那在这当中，他们就看到说，转交了一些工匠啊、木匠啊，然后还有瓦匠。实际上，这个瓦匠哈、 比较好的翻译是，就是泥水匠了。什么是泥水匠？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用到瓦了，所以翻成瓦匠有点不太贴切。他们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城墙，有一些那些墙面要砌泥做嘛，对不对？所以需要这个泥做的功夫，所以应该是泥水匠。那当他们转交给这些人的时候，很特别的一件事哈，他说银子交给办事的人的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哇，有没有很特别？他说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怎么样？诚实哎。请问一下，你在外面做买卖、做交易的时候，人家不跟你算账，那是什么意思？啊，信得过你啊，对不对？也不用再你说这个是一斤，你说这个是足量，人家不会再拿一个磅秤再帮你称一次啊，对不对？所以他们是什么？信任。所以当你发现啊，整个团队啊有一个很好的气氛，彼此什么都信得过，所以这个不是从上面王是行眼中神看为正的事，这个会形成一个榜样。那么小的一个王啊，才十几岁啊，从20岁到26岁的当中，他带出了一个氛围，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下面的这些的团队有没有受影响？都受到影响，以至于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可以叫做办事诚实。所以这个在经营各位我们的团队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氛围啊，因为你要能够办事诚实啊，人家不跟你算账，人家不会跟你在那边做很多的一些行政上的一些措施，防呆也好，防什么，防弊端也好，哎，那个是不是都是行政的一个支出？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有一个政风室，政府官员呢？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局处都要一个什么政风室，对不对？现在不是彰化在查政风室的问题吗？为什么突然有人去做了很多没有按照这个中央疫情的这些办理啊，私自去做一些筛检？他们就找谁？找政风室啊。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所以实际上，如果你从行政的角度来看，如果大家办事诚实的时候，这个费用是会怎么样？都降低的，是不是更有效率？是不是大家都彼此信任？是不是大家都方向一致？这个就是在谈这个事。所以从很多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的时候，会带出什么榜样？会带出影响力，会带出整个团队一个一致的方向。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发现这个是为什么成为一个很好的王啊。整个这个好的王带出了一个氛围，就是彼此信任。那在这个当中呢，你看哈，实际上你也发现，那个就是我们新约里边讲出的圣灵的果子，哪一个果子？信实，有没有？你结出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当你跟神这样交往的时候，你满有圣灵的果子，里边就是一个什么信实，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品牌啊，品牌嘛，对不对？你会买某一些牌子，就是因为你信得过他嘛，他的保固啊，他的服务啊，他的品质啊，你都相当有信任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就会带来什么？你的资产。如果你在经营事业里边，这个所谓办事诚实，或者是圣灵的果子里边的信实，那个就是神给你的祝福，你给人的祝福，那也是人家信得过你，所以那就是 brand， 那就是你的品牌。所以为什么大家讲说可口可乐的品牌那么高啊，或者是某一些品牌 Apple， 对不对？实际上就在谈这个事啊，那个就是外面看得到的果子。那这个里边我想不单单如此哦，实际上你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当你是一个办事诚实的人啊，你在那个列王记历代志下的34章啊，你会发现这些人的 办事诚实的人，这些人的名字都在书上了。哎，神都纪念了，神都把你列出来。哎，你是不是办事诚实？陈秀聪办事诚实吗？你的名字是办事诚实吗？哎，你会记在神的纪念里边哦。所以这个是神看为很宝贵的一个东西。好，那接着呢，我们往下再来看，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好不好？大祭司希勒家
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雅各伯、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
大
发烈
怒。”好，在这里边那个。我们发现除了这个办事诚实之外，他们接着大祭司呢就开始说，我们因为他们在整个搬那些银子的时候，那些银子很多，在搬的时候搬一搬呢，发现突然怎么掉出了一本律法书啊，就是摩西五经啊。那有的人是说可能只有单卷书啊，因为他那个我看他英文或是原文都是写 one book，就是 一卷书，但是我在猜，也有人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解释，就是可能就是五经啊。但是如果是一卷书，最有可能是哪一卷书？就是《生命记》，因为他后面我们都刚读的那个大发烈怒，有没有？我们没有遵行吗？因为就是怎么样，他发现就是蒙了咒诅啊，所以神就使用他的这个律例典章，哇，追随着你。那些咒诅就追随着你，但是问题来了哈，他说他们就因为找到了这本很重要神的话，刚刚同远传道吗？不是在问大家吗？请问各位，你家里有几本圣经？你得了一本神的话，神的五经，得了律法书，你有什么反应？哎，就是一本书啊。它是一个生命之道吗？我发现当我们这次那苗圃啊，那个教会决定说，如果你全勤，然后每一次上课那个里边的空格都写下答案，抄上去你的手抄本，完成八次，教会就送你一本圣经。哇，大家好热烈哦。连所有的同工说，我也可以再重新报名参加苗圃吗？实际上真的很吸引人，可是当你有一本以上的时候，你好像就不是那么吸引了，只是觉得没有办法睡觉的时候来读一读好了，是不是最好的助眠剂啊？他让我想到一件事，他让我想到就是在文革的时候，中国大陆文革的时候，哇，那些红卫兵不是在那边抄家吗？在那边翻那个整个这些传统啊，反传统啊，结果把所有的圣经都拿去烧掉。所以你要有圣经是很难的事。所以常常我们不是那时候常常进入到开始开放探亲的时候，大家都当小驴驹吗？哇，你的行李之外就带了好多的圣经进去送给里边的需要的这些教会吗？他们那时候没有圣经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很珍惜耶，甚至神啊，对一些特别的一些弟兄跟姐妹啊，他们家庭教会，他们说我们需要神你的话。有的人在睡觉的时候，神就给他启示，就跟他做异梦，他说你到你们家的后面山丘哪一棵树去把它挖一挖，结果一挖，哇，找到了一本圣经耶。 结果他们找到圣经，他们害怕那个圣经又被发现，因为你家中有圣经，你是要被判刑的，你要去被关的，所以他们就把圣经拆开，一本书一本书，然后你被罗马书，你被马可福音，你被约翰福音，因为通源是约翰福音的王子，他就把约翰福音全部把它背起来。好，那牧师讲到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什么，他就会跳出来，神爱世人。他们就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呢，现在手机都有啊，而且还有各式的版本啊，对不对？但是问题呢，我们对他有什么反应？哇，可是他说他得了这律法书，好大的那个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沙番看了之后，书记沙番，然后就后面他说就为他怎么样？沙番在沙番就在王的面前读了那一书，有没有？读了那一书哈，有另外一个翻译是这样翻哈，他说沙番就高声诵读给王听。高声诵读给王听，王听了之后就怎么样？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怎么样？撕裂衣服。请问一下，你曾经读神的话读到想要撕裂衣服吗？有的请举手。好，我们降低标准，你读一读，读到会想哭的举手。哇，感谢主耶，你们不撕裂衣服，你们撕裂心肠。但是你发现呢，这里边有一个那个我刚刚讲的，就在神面前，就在王的面前读那书，那个读那书哈，就高声诵读啊。实际上高声诵读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不是大家都在小组里边推导读吗？导读吗？对不对？如果你发现导读跟你平常这样读是不是不一样的？那个不一样在哪里？你什么时候你会反复去读一段文字？大概我想你以前在谈恋爱的时候会拿情书来读一读嘛，可是现在也没有情书了，现在只有 LINE， 对不对？你会不会反复去读一段文？如果你反复去读一段文，你就会在那当中会带来改变。但是这里很特别的是，因为他读的是谁？是神的话，是神给整个那时候犹大王的一段话，那生命记啊，有可能就是生命记。那读的时候，第一个是神的话有权威，第二个，当你读的时候呢，你自己耳朵会听见，你自己口会开始启动嘛，对不对？为什么导读这么有功效？因为就是你的口里边开始宣读出来，宣读的时候又是带着神的话有至高的权威权柄，你又听到了，所以你的脑袋就开始改变了，而不是只有默读啊。默读实际上你不会启动这五对的这个神经的，你整个脑袋里边对外有十二对神经嘛，再加上这边有一个十三个神经，如果启动的时候五对神经都启动，就占了百分之多少了？十三分之五哎，对不对？就已经快将近一半了。那脑部活动就不一样了。如果你只是用你的哪边，你的左脑在那边读，就是在那边思考而已啊，就是在那边盘旋而已啊，在那边推测而已啊，你不会启动那么多的神经啊。那你启动了那么多的脑部的神经的时候，你又加上耳朵的神经，所以有人就说就会开始启动哪边，因为你启动你的口的神经的时候，就在用你的右脑，你右脑听进去的时候，就会很容易进到你的灵里头，进到你的心。所以为什么那个王听见律法书上便会撕裂衣服，我在猜他也跟着诵读，他也跟着开始启动，所以那个感动会很大的不一样。那不一样是什么？因为神的启示在那里边，神的话针对他在 让他看到一件事实，那个事实就是什么？就是刚刚我们后面看到的，你们去为我名，第十三节说，你们去为我，你把它圈起来，为民，为犹大众人，这三个对象是很不一样的哦。这三个对象是看到一件事情呢，这三个对象是为什么呢？因为是除了为王本身之外呢，为约西亚本身之外呢，也为谁？为南国的百姓吗？对不对？还有为什么犹大众人？因为众人还包括什么？还有那些的难民呢？那些从北国 跑进来的难民呢？那些躲灾难的那些的人呢？所以他是为了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啊，不是只有为他个人呢、啊。他就为他们在这个当中会看到，实际上约西亚他的整个跟随神那么长一段时间之后，那么年轻跟随神之后是不一样的。他的那个看见，他的视野，他想的反应不是为自己。他不是说我怎么这么衰，今天还要再站立在这里担任一个这么衰的国的国王啊，对不对？他是为了整个国家要不要跟随神，他是在为这个事，所以他的撕裂衣服就是在为这件事啊。他的撕裂衣服哈，请问一下，你什么时候会撕裂衣服？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嘛，对不对？但是你之前读的约伯记有没有看到撕裂衣服？哇，他不单撕裂衣服哎、欸。他还拿那个灰啊撒在他头上，他里边极其的痛苦啊，对不对？然后前面的西西家有没有听到也撕裂衣服，大卫也撕裂衣服，实际上都是在面临很极大的那个重大的创伤的时候，极大的那个危难的时候，他里边很深的痛苦啊，他就来到神面前，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又听到神的话去对照的时候，所以有人说他就是因为读了生命记，撒番读了生命记。那问题，生命记里边特别哪一章？特别是二十八章了，有没有谈到神的祝福跟什么神的咒诅？那个祝福才几节，才将近十五节。可是呢，后面呢，到后面最后一节六十八节里边，前面的都是五六十节都是什么？都是咒诅，将近是前面的四倍。所以比如说你去看生命记里面的三十六节，他说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石头跟木头的神。这个是他发现在他们家谁身上发生这个事，就是他的阿公啊，马拿西不是吗？被掳去了吗？对不对？而且掳去了多久？将近快五年呢，被监禁在巴比伦呢。然后接着呢，他说：“所以呢，你们呢，必在饥饿、干渴、赤露当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们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们颈项上，直到把你们给灭尽了。”他们那个情况不就是快被灭尽了吗？对不对？然后呢，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们，而这民的言语你们不懂得。哇，全部都bingo吗？所以他们就发现，才会有后面的这个十三节说，原来我们就是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这书上所吩咐我们去行的，所以神就向我们怎么样大发烈怒。所以在这个当中你就发现这个没有听从，我们昨天听到了。所以后来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样的整个教育他们的下一代，从他开始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教他要听从神的话，就开始唱那个什么，对不对？等到他要离开这个世上最后一口气，他还要跟神表达说，主啊，我要听从你的话。因为就是没有听从，你没有听进去就不会进到你的心里头，也不会进到你的灵里头，你更不会有遵行神的话语，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标准在哪里、所以在这里难怪他们会撕裂心肠， 好，接着我们来看往下，从十四节到二十节，来，于是祭司
希勒加和亚西干、雅各波、撒番、亚撒亚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撒龙的妻，撒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特瓦的儿子。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于他，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为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往去了。
好，在这里边我们就发现，他们想要再做一次确认，他们觉得他们这样惹怒神，那到底要怎么做会是最好的？所以他们就于是呢，那个祭司加阿勒西有没有这个大祭司呢？跟着他们这个整个团队啊，就去找了一个见一个女先知户勒大有没有？这个户勒大这个名字很特别哈、啊，就叫做右属，女先知啊。那实际上那时候，可能耶利米还很小啊。所以他们没有去找其他的先知，而去找这个女先知。而这个女先知，她说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沙龙呢，实际上跟我们一般讲的沙龙，他这个原来意思好像不太一样，他是另外一个意思，叫做报应。那哈尔哈斯的意思就是非常的贫穷。所以他们有人就说，这个耶路撒冷的第二区啊，实际上就是耶路撒冷城墙的第一道城墙跟中间的第二道城墙的中间，那个地方是一个在他们整个耶路撒冷城的西北，是一个比较低洼的地方。那个低洼的地方是最容易被攻击的吗？因为呢是在山的下面比较低洼，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他们就去找了这个女先知，然后呢，他就对他们说，所以，去找先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你要看待神的仆人所说的话，因为他说，因为在历代之下，他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他们清楚一件事情，什么事呢？他说：“信耶和华你的神，就必怎么样立稳了；信他先知的，就必亨通了。”但是相对的，要查验嘛，是不是？所以他们找了先知。然后来听他，然后确实先知就开始又说话了。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的，有没有所读的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那这个呢，因为主要是为什么他们前面行了所有的恶行嘛，连谁那个马拉西亚，连大先知以赛亚，传统的流传说把他抓来用锯把他锯断了，所以连后面的那个希伯来书都说他们流了这些无辜人的血，连包括耶稣也这样说，我每次差派的先知你们就把他杀了，所以那个地就流了无辜人的血。然后呢，地受咒诅，那其上的居民哪会好呢？对不对？所以其上的居民也一样受到咒诅啊。所以在这个当中你就发现怎么办，他就开始告诉他，他说因为最重要就是你们离弃了神，然后去烧香去敬拜别神，就是拜偶像。所以我整个的讲来讲去，就像那个吴先生老师讲的， 都是因为偏行己意，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嘛。然后呢，就产生了自杀，自杀引来什么？他杀。然后就是在这个恶性循环，然后你会发现整个列王记里边，它就好像是一个巡逻的一个负向的循环，然后整个越往下越堕落，越往下越堕落。那在这个当中，所以神的发怒就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那怎么办？我们刚刚讲心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神就使那个流无辜人的血怎么样，使他止息，带来赦免。那最重要是在什么？就是要悔改啊。那所以呢，他就说，你所听见的这些话呢，到了后面他说什么样呢？神要使这个地呢变为荒芜，民受咒诅的话。但是来里边很重要一件事，十九节，他说呢，你便心里敬服神呢，有没有敬服？那个敬服那个两个字，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你便心里敬服，实际上那个，哎，真的神哎，神的仆人先知看到神所看见的，我们看见的描述是他撕裂什么衣服吗？有没有？这边谈到的是什么？神看见的是什么？神看见的那个约西亚怎么样？心里敬服，哎，心里敬服是什么意思？实际上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什么？你心里柔和啊，你心里愿意很温柔啊，就像耶稣讲的嘛，柔和谦卑的人会怎么样？得连续啊，是不是？那你看哦，当你心里愿意柔和，接着柔和会做什么事？你就是会降服吗？你就自卑在神面前吗？所以他就讲到说的，他下面的第一个，他说他在他的面前就怎么样，第一个自卑，第二个撕裂衣服，第三个他就怎么样，哭泣。所以我就应允你。 OK， 如果各位你知道你跟神的话语有冲突了， 你知道你行了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神转意，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第一个你心里柔和，第二个你自卑在神面前，第三个你撕裂衣服，然后甚至就是什么，你哭泣。实际上这个就是看到一个他很深度的悔改在神面前，他很深度的在神面前降服啊。所以后来我发现，哎，我们之前不是说那个很多一些 在神面前用加拉太书的那个第五章，有没有？我们在神面前去认罪啊，然后把自己钉在十字架啊。如果你花更多的一点时间安静在神面前，神再继续对你说话，我相信你就会撕裂心肠，你就会撕裂，不是衣服而已，是撕裂你的心肠，因为你会懊悔啊，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就悔改啊。神就工作，神就改变他的心意。那在这里边呢，实际上我们就看到他真的是神人，神的先知，他不是看外表，他是看什么？看内心呢？他看到谁的内心？看到约西亚的内心呢？哦，那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会看到他后面就说，我就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什么坟墓，到你列祖那里。这个平平安安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啊。我们昨天不是看到那个亚摩利人吗？犯罪满盈的时候，神才让约书亚进去，整个把整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吗？对不对？实际上，在那个当神在讲到这件事的时候，告诉那个亚伯拉罕，在这么早以前就启示亚伯拉罕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他的后面就谈到亚伯拉罕会平平安安的归到他列祖那里，被人埋葬。所以各位，平平安安的那个是一个被埋葬归到坟墓里边，那个是也是出于什么神的祝福啊。所以在这里边，你可不可以平平安安归到你的坟墓里边？ 实际上到了这个地方，他在预表谁？实际上，约书亚在这个里边哈，约西亚本身呢，他到后面他还是为了犹大哈，战死在沙场。那为了是阻止埃及出兵去帮助谁？帮助亚述的那个逃亡的王，因为他们要联合一起联军要去对抗新的巴比伦马代帝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犹大觉得会受到威胁，所以约西亚就出兵去攻打埃及，结果就被埃及王给杀了。但是呢，没有马上死，被他们的军队整个把他护送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平平安安的埋葬在他们的坟墓里边。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他会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关键的一件事就是，我要降于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自亲眼看见。那个不自亲眼看见，你也把它圈起来。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在过了几年之后，整个主后605年的时候呢，就是整个耶路撒冷、整个南国完全被掳了，第一次被掳。但这个事件呢，神让他延后了，所以神就让整个约西亚怎么样，没有亲眼看见。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逃过这个最羞辱犹大国的灾祸吗？那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实际上，如果你行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心里开始柔和谦卑，你开始在神面前自卑，撕裂衣服，然后哭泣的时候，神会让你免受这些的灾难。特别对我们来讲，有没有意义？很有意义哦。特别对台湾来讲，有没有意义？很有意义哦。如果我们为我们国家那个流无辜人的血，我们谦卑在神面前悔改，我们为我们的社区、为我们的家人悔改在神面前，神会让我们的家人免于受这些的灾害。阿妹吗？真的是如此啊。那这里边呢，有一段经文，实际上最重要的经文，实际上在约珥书2章13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翻开来看好不好？大家找到了吗？约珥书2章13节，在很旧约的后面呢。如果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找到了吗？2章13节，有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约，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实际上这里边，不单单那个他整个约西亚撕裂衣服，他里边说他哭泣，有没有？我相信呢，他那个是从内而外的，外只是我们看到他撕裂衣服吗？是他里边怎么样撕裂心肠？他觉得这怎么会遭遇到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得罪了神，极深的羞愧在神面前，所以他撕裂心肠，以至于他会哭泣啊。所以各位，你会哭泣是撕裂心肠啊，对不对？所以约珥他这边提到说什么？你撕裂心肠的时候呢，不撕裂衣服，实际上就代表一件事，我们重新对焦于神，归向于神，然后他有恩典，他有怜悯，他不轻易发怒，会止息神的愤怒， 使神转意，那你就会领受神丰盛的慈爱，而且神就怎么样收手，不降他所说的灾。因为他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归回，行在他的眼中不偏左右啊，使我们要蒙福嘛，对不对？使你可以怎么样？从那个被咒诅的地，神就赦免了，然后从那个什么当中，你就成为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叫你第一名嘛。神的心意是要叫你如此啊，然后使你的人数增多啊，然后使你蒙福啊，对不对？神的心意是如此啊，所以这个就是神要我们真正转向他，与他对齐，与他的话对齐。那怎么与他的话对齐？那个头块黄角石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啊。你对齐基督啊，你行基督要做的事啊。你每当有难处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你就问神，你就问耶稣，耶稣如果是你，你要怎么做？是不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跟神对齐了，你就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了。阿妹吗？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个宝贵的这一个话语赐给我们。你不单单要我们平平安安的，你更是要我们心里头可以柔和谦卑，柔和在你的面前，与你的话语对齐，使我们领受你自己的丰盛跟慈爱，使我们在你里边重新行出你眼中看为真的事，以致你自己的怜悯，你自己的慈爱就临到我们当中，也临到整个我们的家人，临到我们的社群，更是临到整个台湾整个各个地方。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